Hello，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洛蒂书的创办人颜瑜，
我是临床心理师廖玉琪。
你现在收听的是洛蒂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哇，今天好特别哦，今天居然是我当主持人。那林静去哪里了呢？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为就是即将做就是去生产临近这件事发生的做一点准备，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就是来尝试一下独挑大梁当一个主持人这样子。那很高兴呢，今天我们搭档的心理师呢是临床心理师廖玉琪。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本人是麋鹿谷心理治疗所的临床心理师，那他同时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情绪教育讲师，那他也同时是洛蒂书的合作心理师。那Yuki 呢，就玉琪他的专长是亚斯伯格，协助亚斯还有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做早疗以及成人的情绪困扰这样子。那我们请 Yuki 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Hello 大家好，那我是临床心理师玉琪。那我目前呢就是主要的工作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在心理治疗所在社区担任这个临床心理师。那我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我会处理。
今天的主题呢是成人的 ADHD， 以及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啊，我怎么总是很不专心啊，我这样不专心是不是也有 ADHD 呢？就是因为这主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ADHD 到底是什么。那 ADHD 呢，它的中文又叫做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的症状包含注意力无法持久啊，然后过度活跃啊，或是情绪容易抽动之类的。那推估呢，台湾的儿童青少年的 ADHD 的盛行率大概在 7-9% 左右。那我想在这边就问一下 Yuki 啊，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你是怎么样在工作上协助 ADHD 的人呢？
嗯，那这个就跟前面颜瑜帮我介绍的一样，我目前呢就是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儿童青少年。那我在处理这一类群的孩子呢，就是有蛮多都是亚斯自闭症或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ADHD。那在处理他们的时候啊，其实我蛮常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会优先处理他们的情绪议题、情绪困扰。原因是因为当孩子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啊，或者是说有冲动过动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先遇到很多的挫折啊、困难，那衍生的就会有很多的情绪上面的爆发等等。所以呢，我通常会倾向先帮他们把情绪的部分梳理开来，那把这个东西先处理好之后啊，通常他们的状况就是那种很故意对立啊，或者是说很没有办法停下来听大人想跟他说的话的这个状况，可能就会稍微减缓。那这个外围的情绪先处理好之后，那后面我们再去处理一些因为 ADHD 的这个神经上发展上面的状况，例如说我们可能就会辅助用药啊，或者是用游戏治疗的方式陪他一起训练他的专注力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会比较有效，因为这时候他就不用困在说我好抗拒哦，我不想要听大人的话，他反而可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处理，专注于处理说对，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困难，我们平心静气的去处理，就是关于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所带来的困扰，而不是处理他的情绪这样子。嗯，
我在跟 Yuki 介绍，就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 Yuki 讲他的工作的时候觉得好了不起哦，就觉得说哇，帮助了好多，就是本来可能有就是 ADHD 啊或者亚斯，然后还进一步可能在生活中有情绪困扰的小朋友，然后帮他们就是可以稳定他们的生活啊，然后稳定他们的功能。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想到说哇，背后也有很多就是操心的爸爸妈妈，然后会因为这样子可以感觉到比较安定一点，我真的觉得很普度众生耶。其实讨论问题有点比较偏向就是成人面这样子，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题目是我提出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啊，他近年还跟我说哇，他长大就是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也确诊 ADHD 这样子，就是他是真的确诊，然后他就回想起来说哇，他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他真的是会没有办法去上学这样子，他有时候会上学的时候就是会迟到，因为他没有办法，他说他是没有办法走到就是起床然后去上学这样子，然后也有时候他很常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没有办法读书，然后我就会想说诶， 但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也是一个注意力很不怎么样的人呢，我会不会也有确诊 ADHD 啊，那样就有一种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常年来觉得自己好像注意力不好的这件事情怪给 ADHD， 好像默默有这种想法。然后呢我就发现诶，有这个想法好像不是只有我，因为近年来好像听说就是不管在那个欧美啊或者在中国啊，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 ADHD 的求诊数，就是去看医生说诶，我们 ADHD 的数量好像翻倍，然后啊在社群上面的搜寻量啊也像也成长了200多%，就是有一个数据说2019到2023年 ADHD 的搜寻量就多过平均成长都超过270%，这样就感觉它是有一个风潮，好像大家都觉得说诶，会不会我自己是个有 ADHD 的人，这样子。不知道 Yuki 有没有看过就是这种风潮，或是你自己在就是第一线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增加讨论度这样的感觉呢？
哦，我觉得确实有增加的倾向，不过我个人或是说我所了解的啊，我会更觉得是因为现代的人他们更加的就是能够去了解或是注重这一块。那以前我觉得也是一样会有，只是以前的人可能倾向就是觉得啊小孩子不乖或是长大了就好了，就不会特别的去讨论这一块或甚至去带去看医生等等。可是现代人就是因为对这些东西更开放或者是说更了解，所以他们愿意带去医院或是愿意直接的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起来那个盛行率啊才会好像变多了。但我觉得是一种，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好的现象，就是大家更能够去注重，所以才发现诶，原来这样子是 ADHD， 原来这样子是有这个症状，原来这样子是需要被帮助的。
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也有点像是这种近年来那种 MBTI 风潮，这样就感觉好像自己可以透过一个工具然后多理解自己，然后可以解释说诶，为什么我自己平常有这样的倾向。像我自己本身就是那种，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有时候会滑手机滑上，也算是很普遍，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可能有些困难，比如说我一直都超级没有办法静下来看书，我会觉得我只要停下来看书，我只要看个就是几页，我都觉得哇这豆瓣就是我就很容易心就飘得很走，我就想说我就有一种觉得说诶，会不会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它也解决了我是不是可以解释我一直以来的这种困扰，这样就觉得好像有个东西可以怪，对我大家的心态是这样。那不知道可以请 Yuki 在这边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ADHD 实际上是什么呢？
嗯，刚刚其实言语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诶，我长大了才发现这件事情。那但是呢我们在那个 ADHD 的诊断上面，其实因为 ADHD 它算是一个神经发展上面的疾病或者是说症状，那神经发展也就是说它是在发展阶段就应该出现的东西，它不会是成人了才突然出现。那通常有这种状况应该是说成人了才发现，所以那个发现啊，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然后想要去询问我有没有 ADHD 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医师或者说专业人员会去询问说，那你小时候有这样吗？或是你回顾你的小时候也有就是哦注意力方面的问题，例如说忘东忘西啊，然后就是人家在做什么你都搞不清楚状况啊，或是很容易分心啊，或者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或是常常被人家念说很冲动啊，这一些小学阶段或更甚至更早有没有发生过。
那 ADHD 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症，就是它的背后成因是什么呢？或是它在科学上的定义会是什么？
那个透过关于 ADHD 的症状啊，它透过那个 DSM-5， 就是它是一个精神的诊断准则，透过上面的内容呢，基本上呢就涵盖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或是注意力不足的这个状况，那第二个呢就是过动冲动的部分。那过动冲动它又可以分成两个嘛，第一个是过动，就是活动量过高，以及呢冲动，就是诶很冲动啊，很难控制自己，主要会分成这三个部分去看。那其实 ADHD 它不只是注意力不够，它很多时候其实是注意力它没有办法稳定的分配，也就是说从注意力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诶大概可以看到是诶你是不是注意力 很难启动，就是你可能很难，就很容易很慢才进入状况，常常搞不清楚状况，没有办法启动，该注意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始注意，或者是呢，诶，注意了以后很容易分心，就旁边飘一个树叶你就要去看啊，别人都不会被影响，就只有你会被影响，或者是呢可以注意，但是注意的时间很短，就诶一下子就不行了，一下子就分心了，就是主要注意力会看这三个部分。那另外两个呢，就是活动量的部分，就会去看说活动量是不是跟别人比起来特别高，那而且那个特别高是指当要停下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停。例如说有一些很活泼好动的孩子啊，就是下课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他很活泼的跑跑跳跳，然后但是呢上课的时候他知道诶这个时间该安静，他能够安静，这个我会说他是活动量比较高比较好动，但我不会说他过动。但如果是过动的状况，他就会是下课跑跑跳跳活动量很高，然后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控制，也会需要像虫一样就是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这个就是活动量过高。那第三个是冲动控制的部分，冲动控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那第一个呢是认知上面的，这个认知上面的冲动，第二个是行为上面的冲动，第三个是情绪上面的冲动。那最可以看到的是，最容易辨识的是行为上的冲动，就是你会看到他这个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停不下来哦，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天哪，就是你怎么可以完全没有考虑然后就去做出一些事情，这个是行为上的冲动。那认知上的冲动也是思考上的冲动，它是指你都会很容易随便下决定，就觉得哦好像这样子也可以，就是那样也可以，随便啦，我觉得这样决定就好啦，就没有在考虑后果的，没有在想的，这个或者是说思考是很混乱的，这个我们会说是思考上的冲动。那第三个呢是情绪上的冲动，情绪上的冲动就是指他非常容易不耐烦，然后或者说情绪来得很快很急很高，那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就是情绪上的冲动。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就是 ADHD 的症状的话，我们会从这三个层面去看。那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ADHD 啊，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它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它会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是纯注意力不足，就是刚刚说的哦，你没办法进入状况，你容易分心，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这就是纯注意力不足，然后我们学术上也会说是 ADD， 就是少了 H， Hyperactive， 就是高活动量的部分。那第二个亚型就是过动冲动，它被放在同一个。第三个是混合，就是两种都有，注意力跟过动冲动都有。那这个合并型的其实是最常见的。
哦，我刚才发现说原来 ADHD 它是一个这么综合型的状况诶。那我也想好奇，因为其实注意力我们本身一般人在生活中并不会特别，就我自己本来知道的事情啦，我不会觉得注意力的人通常会跟冲动是绑在一起，我会觉得这是两个分开来的东西。那为什么，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反而就是合并型的这件事情会这么容易同时发生吗？这个原因是什么？
哦，第一个是诊断上的困难，因为特别是如果是看起来非常冲动过动的人啊，那他们为什么会很难分辨呢？因为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做事情做到一半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其实我们会很难区分说他到底是因为行为思考上的冲动呢，还是因为他现在注意力不行了，所以他发散了他去做别的事情。其实第一个是其实我们很难去区分说诶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再来是说就是这两个合并，因为其实它会被我们医疗上面会把 ADHD 它就是一个大的疾病，就是因为在生理机制上面其实它在脑区是同一个整块的东西，是同一个整块的东西是一起可能有缺损的，或者说当有 这个注意力不足的时候，他常常伴随过动冲动，或是有过动冲动的时候，他常常伴随注意力不足。因为脑区的部分是同一个地方的，都是前额叶在控制这一件事情的。
所以其实是因为他们我觉得这真的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来，可能这样子的行动行为上面，他会在小时候看起来会比较突出，就比较容易进入到诊断的桥段，就被容易被比较容易被发现，比较简单讲就是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好，我忘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脑区的部分啊，因为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临近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会容易一同发生的。
那这样子我也想知道，那你可以请 Yuki 跟我们来讲一下，那怎么样，比如说我是个成人好了，我怀疑自己好像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我还想说是我自己表现不好，还是我真的有相关的就是可能大脑没发展好，我要怎么样就是判断说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去值得去看医生就是做进一步诊断的人呢？
第一个是说你现在的你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到自己很容易忘东忘西，然后也被身边的人常常在讲说诶你怎么就是可以忘东西忘得那么严重啊，或者是说诶你常常就是做事情很容易后悔，因为你很冲动，或是你感觉到就是诶自己好像比别人更好动，而且很难控制，或是脑袋的思考停不下来的话，然后小时候好像也常常被别人这样念，那也确实在你目前的生活上你觉得已经有造成一些困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医生评估看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会是看你觉得你目前在生活上有没有严重的困扰，然后假如有的话，我们再自己去回顾小时候是不是就这样，或者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再让医生或是专业人员帮我们问，帮我们看看到底是要注意哪一些点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些非常蛮重要，就是大家一直在喊说我自己可能 ADHD 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其实可以解释自己的生活，但其实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讲，这个观点比较像是你觉得这个问题有没有严重到你需要去处理，那比较不是要一定要不要套上这个病的问题，而是你觉得有没有严重到它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工作。那所以你如果觉得真的这么困扰的话，那你确实可以请专业人士来协助来帮你看一下这样子。
没错没错，抓到精髓了。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来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听到我朋友的就是他确诊 ADHD 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想被确诊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就是可以回答到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真的去做了量表。然后做量表以后就是那个数字也是不怎么样这样子，就是没有一点都不明确。然后我就跑去问那时候一个心理师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确诊 ADHD 耶，你觉得我有可能会有吗？然后那个心理师他当时就有一种可是你大学都已经念完了耶，你都已经上大学也念完，一切都好好的啊，感觉该有的都有啊，你这个不需要处理。我想说这样子啊，就有点遗憾。
遗憾
觉得我就想说可是我一直好想要可以解释我这件事情哦，这样，所以我真的就只是自己比较懒散吗？这样会有这种感觉。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拖延啊，或者是注意力不足不集中的感觉，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多人也都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会这样。但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或是过动冲动的状况，其实它在很多其他的因素下也可能发生。例如说你可能那一阵子都睡不好，或者是说你的当比较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也会比较不容易集中精神，或是你长期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下，你也有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状态如果不好的话，是也有可能引发像 ADHD 的症状。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回头去看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你长期从小就存在的，还是说在某个特别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比较像是它是我本来就是内建的，是我硬体本来就长得比较不好，还是因为纯粹就是这个时候它压力过大，超出我硬体能够负荷的范围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对，你比喻的超好的。
那我想要接着问 Yuki， 既然就说这个是硬体的问题，那实际上 ADHD 的大脑到底是怎么了呢？就是这个是，就是大脑它是会跟一般人长得为什么比较，是不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才导致它会有这样 ADHD 的状态？
ADHD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它是一个神经发展上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确实是在大脑功能上面有一些限制，有一些受损的部分。那我们会去看说，就是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注意力上面的困扰，有一个是在当他在有兴趣的事情下，他能不能够专注到该有的专注时间。那注意力的发展啊，就是我们通常会观察的是，诶，可能三岁以前我们不会觉得他应该要注意力可以超过一小时，我们觉得就是三岁以前可能10到15分钟就已经很甚至5-6分钟就已经很 OK 了。那3到6岁的话呢，你可能要到20分钟到半小时。那6岁以上，我们就会觉得诶，那你应该要可以有20到30分钟。那国中以上呢，就是大概40分钟或到50分钟。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参考从小到大的这个上课，
你说我的有没有落在这个范围内，
对对对，
是不是一个符合平均的标准？
没错，那你可以参考那个上课时间，你看哦，像小学的课就是40分钟嘛，那一二年级老师的课可能会比较活泼多元啊，或中间会上课期间其实是会换活动的，那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小朋友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大概就是20-30分钟。那你一直到国中，你的课变成50分钟了哦，那你就知道那你的注意力应该要可以维持一堂课左右的时间。
那我想知道一下，因为你这边其实你在前面讲到我说 ADHD 跟前额叶的功能有关，那它真的是跟，就是我想知道它的前额叶这个生长的机制到底是，就是是因为它的发展就是一直都没有长得很好这样子吗？
一直都没有长得很好吗？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们确实在这个脑区的部分啊，它发展上面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像一般人的大脑这么的完全。然后那但每一个个体可能又会有一些不一样，例如说有一些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人长大了就好了，那他有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发展，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大脑会有两个时期会是快速发展的，第一个就是学龄前，所以人家才会说早疗早疗是黄金时期，第二个就是青春期，就是青春期它会有第二次大脑的快速的发展。那在这两次的发展当中啊，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大脑的这两次发展有快速发展的过程有追上的话，我们外观我们去感受到他可能真的好像长大的注意力就有好一点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真的他就是注意力上比较受限，然后并且在就是两次的大脑快速发展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它大脑确实在天生的部分是比较受限的。但不过即便你的大脑在注意力这一块有一些受限，但它不代表没救了，而是说也确实有一些人还是长大了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他有能够去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注意力策略。例如说呢，我知道我容易忘东忘西，所以呢我可能会贴很多的便条纸或者是说标签等等帮助我去记得。对，所以在那个大脑的方面啊，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大脑脑区的部分长得没有办法活化的这么好。就是例如说我该注意的时候，前额叶会，我们去监测那个脑区啊，就是可能前额叶应该要能够发亮，但是它可能没有亮得很亮，或者是没有很对，或者是亮错地方了之类的，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啊，
我刚刚觉得听起来很有趣，你这边有说就是说，诶，我虽然可能注意力长期不集中，可是我可能长大以后为了应付我这生活中会遇到困难，我会发展出一些自己的策略，比如说我可能会就是更仔细的处理某些事情啊，多花一点时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是不是大家喜欢测 MBTI 嘛、嗯、然后不是很多人都自称自己什么 P 人比较不会规划还是什么、啊、P 人比较不会规划
谁信。
我其实有一个发现，就那些号称自己 P 人不会规划，有一部分人会发展成一种就手上超多规划工具的人
啊、哦、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他们会
有规划记事本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其实可以做到超多事情，但他就是很依赖这些工具。
嗯，是是是，或是说他们会发展出很多就是懒人的好方法
对不 对, 对，没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真的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也觉得，我同时也觉得说，哇，这个现代的职场啊，或者是现代的生活啊，真的期待每个人的大脑都要具备好多种功能，就很希望说，诶，你要准时准点就算了，然后你还要同时能够做很多很多的规划，然后你又要就是一直应付新的工具的出现，然后你都，所以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古代就是原始人脑其实有点对现代生活来讲有点太难了，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各自发展出很多自己的就是生存技术这样子。
哦，诶，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耶，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观点啊，就是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诶，确实就是在早期人大家可能就诶，我想到了，就是我刚刚第一次的说法是说，诶，现代的人可能因为更重视了，所以就可以直接去面对或者说去了解 ADHD 这件事情。但不过你刚刚的说法我也觉得是蛮有可能的，就是诶，以前确实资讯发展并没有这么快速，对我们的要求，对人类的要求并没有这么高，可是现在资讯太爆炸了，你需要塞的东西好多好多、哦，所以诶，也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资讯超载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样、欸、因为我现在工作我就觉得哇，尤其是到了 AI 的时代，你就会真的觉得你每一天可能本来可能一天要处理三件事情，好，就觉得很满了。可是现在可能会期待你一天你要不停的切换，说我要现在可能早上的时候要先开个会，然后中间可能又要写个什么报告，然后中间可能又要讨论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你说那种不停的切换，你真的会觉得哇，这个我觉得你刚刚想使用那个词什么认知超载嘛、嗯、我真的觉得这个已经快要把大家真的快要逼疯了、
欸。我跟你分享，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之前啊，就是我的朋友他就是有叫我就是做一个小实验，就是呢我写我现在就是请我拿起纸笔，然后呢先写完一到十，然后再写ABCDEF， 然后也是写十个字母就对了，然后他帮我计时看需要几秒钟，然后呢再就是在写完之后呢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写，就是呢写一，然后再写 A， 然后再写二，再写 B， 就是要一直切换，然后一样各写十个，然后去计算那个秒数。那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想要告诉我们，当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要一直切换的话，就是先写一再写 A 的那个，就是我要先写数字再写字母，它就是要一直切换，我们会预期说这一件事情的秒数会比较久。然后如果我是顺顺的写一到十，然后写 A 到就是第十个字母忘记是什么了，就是要写 ABCDEF， 然后这样的秒数会比较短，因为我们会觉得如果我可以专心的先完成一件事情再做下一件事情，理论上来说效率会很好。可是呢，我的朋友叫我测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我觉得蛮搞笑的事情，就是我跟他说我跟你说的那个研究结果相反，就是我反而是切换的那个秒数比较短。然后原因是因为我写一到十的那一个啊，我就写一写，然后好像不知道是字母还是什么，我就漏掉一个，所以我就回去从头写，所以呢我的秒数就比较长。然后反而是切换的那一个，就是我一直切来切去，然后没有弄错，所以就是发现说我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的状况，所以当有这样的切换的时候，我反而 比较不会出错。
你反而是个切换高手。
可能也没有到高手，只是因为这样刚好不会出错。
天哪，好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之前我们在跟那个 Yuki 聊的时候Yuki 有说他自己其实有一点轻微的 ADD， 也是注意力不集中这样子。
是，而且我就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小常常一直被我爸妈或是被旁边的人说我很容易忘东忘西。那我小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没有自信的，因为我就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到好，就是会因为一些很奇怪的粗心，很奇怪的分心，然后表现不佳这样子。
我能够理解这个，真的就是我本来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长期就是的就是 ADHD， 或者是我觉得很多拖延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久而久之你就会进入一个没有自信容易自责的状态，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哎，好多事情别人好像都可以做到，我怎么就是做不到呢？可能会在生活中忘东忘西啊，或是读书就是没有别人好啊之类的。而且这个在 ADHD 或这类的症状没有被定义出来之前，其实大家是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就只是你没有表现好，你应该要做到而没有做到这样的感觉。
是的，没有错。就是我举例我小时候好了，就是在我那个年代啊，通常就是小学生很多都会哇，大家就是在比有几颗100分啊怎样怎样的，但是呢我就是那一个总是拿不到100分的人，因为每次回来
那你怎么哪个学校会那么多100分啊？
就小学可能就是都很简单啊，所以大家就会很容易得到满分啊，不像国中就是很难得到满分。但总之呢，就是小时候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况嘛，我只会觉得哦，我的分数每次都就是没有办法比别人高，或者是诶，我每一次我都觉得我可以，我应该会啊，可是我都做不到，是不是因为我能力不好？所以其实小时候对于自己的能力其实是相当没有自信的。
真的觉得，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段都会有一种有点小同理的感觉，可能想到自己小时候其他不擅长的事情啊，会因此觉得很就是没有自信。可是我每次我觉得接触到心理学呢，越来越久就会发现说，哇，真的是人无完人。但换句话说，也就是大家都其实各有特色，没有谁是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其实大家都有长有短这样子，就是也有一点安慰啦。
真的真的，我觉得接续言语说的啊，其实我更倾向把这一些症状啊，我更倾向把它看成是一种也许是特质。就是我们常说 ADHD 的人，虽然他可能注意力不集中过动冲动，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往往会觉得诶，他是一个比较可以就是比较有行动力的人，然后比较有创造力的人，很能够去联想，或者是说很容易能够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创意。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性格或是一个人的这个特质他的一体两面，只是说当他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容易分散乱联想啊，过动冲动，放在需要安静的课堂上，他可能是一个缺点。可是他如果被放在一个哇，好需要你有联想力，好需要你去创造的一个情境里面，诶，它可能就会是一个优势。
真的，而且其实就是 Yuki 就是有在应用这个优势，因为 Yuki 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创业家。因为时间关系，我对一下，就是我还有一题很想问的，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说抖音脑，然后常滑短音，真的会影响到大脑或是注意力吗？我想知道这个迷思是真的吗？就是有，就是身为一个就是懂脑科学的人，你有就推荐大家就是少滑吗？
看短影音啊，滑手机啊，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就如同刚刚最前面说的 ADHD 的定义， ADHD 的定义是你从小的这个神经发展上面的缺损，我们才会说哦，这个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后天的一些因素，例如说像刚刚说的滑抖音、看短影音，或者是教养等等的引起的看起来像 ADHD 的状况， 我们不会说他是 ADHD， 可是我们会说，诶，对耶，他确实注意力看起来变差了。那是因为短影音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声光刺激，就是我并不需要使用注意力，可是它就会给我好多好多的回馈。那大脑就会习惯这种安逸于这种好轻松哦，我都不用自己注意，然后它就会给我很多的刺激的这一件事情。因此呢，久而久之，我就会大脑就会懒惰用注意力，因为用注意力是需要脑力的嘛，是需要一些精力的。然后呢，对于慢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觉得没有耐心，因为我看抖音它都会好快给我，好快给我，很快就抓住我的眼睛，
再也不需要等了，我就在那边躺着等它喂就好了。
没错没错，所以它更像是一种就是注意力被重新训练了，它要你训练就是短短的短短的就好了，跟 ADHD 的神经发展机制是不太一样的。
嗯，好的，这真的很重要。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心理激励训练时间。那我也想再趁这个时候，就是接续刚刚这题，问 Yuki 心理师，如果说我真的觉得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我不是很满意，或者觉得自己行动力差，那我平常可以做什么练习来帮助自己，比如说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实际上我要怎么操作呢？
在注意力不足这件事情啊，其实有一块我们会去讲的是动机的问题，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啊，好懒得做，好拖延哦，好累，好麻烦哦，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动机不足。所以呢，我蛮推荐一种练习的方式是当你在需要运用利用你的专注力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计时。因为第一个计时是说我可能就会想要看到结果，可能就会比较有动机。再来是说如果我想要慢慢的练习让我的注意力可以延长的话，那我计时了之后，我可以大概去抓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的 baseline， 就是意思是说，例如说假设我对于写报告这件事情我有一点困扰，就是我觉得我写报告注意力的时间很短暂，那我就会去先观测一下说我的写报告注意力大概可以持续几分钟，先了解一下自己。例如说呢是五分钟十分钟那可能真的有一点短，那但我就知道我的 baseline 在这边。那如果是30分钟40分钟或50分钟的话，那我想要先告诉你们，如果是30以上的话，我就会觉得其实你的注意力已经可以了，你不用太担心自己。那如果是5分钟10分钟这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帮自己的这个要做的量我们帮自己要做的量啊，先就是设定一个5分钟的量，然后呢我们帮自己计时。那计时了以后，我就会在5分钟内完成了，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成就感，那也许我就可以休息个30秒。那个30秒呢，你可以决定就是可能发呆一下啊，或是玩弄一下桌面的东西啊，或者是涂个颜色啊，那好像我就是有一种成就感，就是我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呢休息30秒或1分钟之后，我们再继续下一个5分钟。那等到这件事情我们持续的反复的练习，好像都成功我5分钟休息30秒5分钟休息30秒都很顺，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慢慢的增加时间。那我们也不要一次就增加太多，从5分钟突然就变成50分钟，我们可以从5分钟可能变成8分钟。哇，这次我设定8分钟的量，然后做8分钟的事，然后完成了着个颜色，然后再进行下一个8分钟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次练习，然后就会慢慢的去延长我们注意力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是一个我平常就是没有办法注意的事情，比如说是写报告啊，或是读书啊，或是或是听音乐好了，听音乐感觉比较刺激，就是或者是做一件比较无聊的事情，洗碗这样子。然后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先设定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我先试着读书读个5分钟，然后设定时间表，那就随着自己慢有意识在训练这件事情，然后从慢少短的时间内慢慢慢慢的延长成长的这样子，然后逐步累积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会先观察，诶，我大概好像做这件事情，我大概就是维持哦十分钟就没了，我就会发散了。哦，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设定一个十分钟的量，我先稳定这件事情，先给自己一些成就感。哇，我都做得到。那我们再慢慢延长，就小小的延长，就例如说变成13分钟这种，我们会先帮自己累积多一点的成功经验，因为有了成功经验，我们才不会这么抗拒，才会比较能够能够执行这件事情。
很有趣，我觉得听起来超像再去重训的，就是你会慢慢从，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举重，然后我会慢慢的从小一点的杠片，然后增加杠片，越举越重这样子的感觉。
对，我超喜欢你的举例的。就我们不会从一开始拿5公斤，然后突然间就要你拿50公斤，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注意力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原来注意力其实是可以练的，就是是真的就跟你的脑神经真的就跟你的肌肉一样吗？就是你的大脑实际上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大脑里面啊，其实我们会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神经可塑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啊会因为我们多练习，他们的连结就变密了。那他们的连结变密了，也就是说我在这一块的练习强度，我的神经有跟上了，然后我的表现就会跟着变好。
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大脑的，真的就是大脑的用进废退论耶。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只要你没有用它，就会比如说你这每天都放任自己就滑端，你就让你放任自己每天都躺在那个，对，放任自己每天都躺在沙发上都不运动一样，那你真的就会变成你的肌肉真的就会退化。但你如果真的有练，你的肌肉就真的就是会长回来，那就端看你有没有运动这样子，你有没有真的走去每天有走路上班啊，还是你每天就算了，你就不上班这样子，不出门这样子。
是是是，就是像你这注意力是一种能力嘛，所以你如果一直不用注意力这个能力的话，那注意力这个能力就也会慢慢退化。那你如果有去练习，有意识的练习让自己的注意力慢慢的增加，那它确实也会给你回馈哦，它确实能力，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好。
天哪，好期待哦。其实我其实自己本身也有尝试过类似的，就是我是用那种读书来，我真的就是训练自己读书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所以我完全有体验过就是 Yuki 刚刚讲的这种，就是慢慢把自己的注意力累积上来的。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我看5页书我就觉得非常痛苦，但我就想说那我想要培养自己，我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在锻炼注意力，我纯粹就觉得我在培养练书的习惯。所以我真的有就是设10分钟的闹钟，然后那个10分钟呢，我真的就是会把所有的就是干扰源都屏蔽掉，然后戴那个降噪耳机这样子，然后就读10分钟的书。然后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觉得很就是很注意力很不集中，但我觉得这样慢慢我好像练了大概有1个月吧，就是每天都会看，然后我就慢慢从10分钟然后变到15分钟，然后到现在我会觉得我看30分钟的书一点都不轻，一点都不困难，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个我很理所当然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也不再也不需要降噪耳机才可以让我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了。所以我真的有看过它的好处，我蛮相信这件事情的。
你真的超棒的，就是你真的有就是有意识的去慢慢的练，延长自己去阅读，然后也不小心练到了你的注意力。那也确实他大脑啊也给了你回馈，就是你现在也真的比较可以做到。
没错，很推荐大家，不管你今天就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啊，不然你自己本人有没有 ADHD， 或是你在生活中有任何自己想要改变自己还或是锻炼自己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其实可以慢慢的透过一点点的练习帮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让自己可以做到自己原来可能比较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多 push 自己一点，那你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切都更游刃有余。那我这个节目已经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也想要请就是 Yuki 对我们就是的观众朋友，包含可能自己有注意力困扰的人啊，你想要对他们说什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的话吗？注意力这件事情啊，不管你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怎么样，有一些缺损或是没有缺损，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看作是一个也许像是特质或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在我们身上啊，它并不是这么可以直接去说哦，就是缺点或是就是优点，而是我们怎么让这件事情放在对的地方，或是说当它在不适合的地方，我们要用什么策略去帮忙我们自己。我觉得对于就是如果有注意力不足的朋友们，我想对你说，没关系，我们就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场域，或是我们就去发展一些适合自己的策略，这样子就已经超好的了。
很高兴今天 Yuki 跟我讲了这么多，我也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地方，然后真的很发人深省，也学到很多。那最后做点行动呼吁，就是如果露西书是就是台湾第一的心理激励训练品牌，那在我们的官网上呢也有关于专注力啊或拖延因应的心理激励训练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官网这边看看哦。最后呢，就是很感谢 Yuki 今天来这边当我们的嘉宾，那也谢谢就是 Podcast 前的你收听我们的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啊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想到谁啊，也欢迎分享这集的节目给他，也欢迎你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你听完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和回馈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你，拜拜，我们下次见，
拜拜。